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一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钟平贵牧师，很高兴再一次与大家见面。现在我们要继续查考旧约的以斯帖记，今天我们要进行第13讲，危机的解除，进度是以斯帖记第9章1到19节。上一讲我们提到莫迪改奉亚哈随律王的命令下了一道谕旨，要全国犹大人在12月13日的时候聚集保护他们的性命，杀戮那些要攻击他们的敌人。这一道的谕令反制哈曼在之前所下的谕令，所以谕旨所到之处，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等候日子的来到。莫迪改下谕旨的日期是3月23日，谕旨生效的日期是12月13日，有将近9个月的准备的日子。我们接下来来读以斯帖记第9章1到10节。12月乃亚达月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制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室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善大他、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帕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萨他，这10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第一节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时间带到12月13日，这是亚哈随鲁王两道谕旨执行的日子，一个是哈曼的谕令下令杀害犹大的日子，另外一个是莫迪改的谕令犹大人起来防卫的日子。莫迪改谕令颁布迄今已经有将近9个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经文记载很有意思，这里说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而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冲突还没有发生，但是作者似乎已经在这里判定谁胜谁负，胜负已定了，因为局势已经整个扭转，犹大人可以起来勇敢地面对他们的敌人，深信他们不会遭受到灭绝。二节就给我们看到作者就来描述13日那一天所发生的整个的战事，波斯各省的犹大人聚集击杀那些要毁灭他们的人，没有人能够抵挡犹大人，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有关敌人攻击犹大人到何等种厉害的程度，或者战事的种种的细节，我们都无从得知。不过看来在波斯帝国里面有许多的反犹太人的人士，他们都追随哈曼的意思去做。因为莫迪改担任首相，他的名声传遍了各省，所以各处的高官权贵都以政治的利益考量，不敢得罪莫迪改。于是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还有办理王室的人就纷纷的帮助犹大人。在哈曼得势之时，这些的首领、总督还有省长因为惧怕哈曼的权势，纷纷向他下拜。现在哈曼被剪除了，他们因为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这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政治的冷暖令人心寒。第5节描述犹大人对敌人毫不手软，击杀一切恨他们的人，这里提到击杀的对象是恨他们的人，也就是说犹大人他们不是随意滥杀无辜的百姓。这场战斗非常的激烈，在苏珊城犹大人杀了500人， 还有哈曼的十个儿子，他们的名字都一一的记载下来。这十个名字在旧约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有学者指出，这哈曼十个儿子的名字有特别的意义，他们很可能都跟波斯的一些的神奇有一些的关联，或者可能都是一些波斯神奇的名字。若学者这种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哈曼还有他的家人都跟异教的神奇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在犹大人的这场圣战当中，他们被灭绝，那是理所当然。看来除了哈曼以外，在政府的高官中也有犹大人的敌人。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哈曼的儿子是不是参与他的恶行，但参与的可能性很大。哈曼的儿子们也可能活跃地推动整个反犹太人的行动。作为犹大人的世袭传统敌人，这个亚玛利人，他们不能存活。这个也是一种古代惯常的作战的方法，当一个首领被杀，全家的大小都无法幸免，以免日后他们寻仇报复。在这里经文特别强调，犹大人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作者在九章第十节、十五节、十六节都再三的这样的强调，虽然谕令里面允许他们可以去抢夺他们的财物，但是犹大人为什么不夺取仇敌的财物呢？像这样的细节反复的被写出来，来显示犹大人他们的行动和动机和哈曼是大不相同的。犹大人不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财富谋取私利，而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圣战，而且不是他们主动的攻击，他们是自我防卫。所以他们依照古时候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发动圣战对付亚玛利人的规定去行的，其中有一个规定就是不能夺取财物。若是我们熟悉圣经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想到当以色列第一位王扫罗打败亚玛利人的时候，他没有按照吩咐杀掉所有的活物，他为自己留下上好的美物。因此扫罗王在这场圣战里面没有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他失败了。但是波斯的犹大人谨记这个失败的教训，他们不再重蹈覆辙，所以他们得胜了。古时候以色列人征服迦南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要把整座城献给耶和华，表示城中所有的人、动物还有牲畜都要杀死灭绝，金银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要归入耶和华的库中。那时候所使用的一个毁灭的字眼叫做 Haran， 意思就是全然的除掉献给耶和华。在圣战当中不可求一己的失利，可是征服耶利哥城的时候，亚干却窃取了不该拿的财物，结果造成以色列在随后的爱城之役里面大败。爱城只是一座小城，轻易就可以拿下来，可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得罪了耶和华，取了当灭之物，所以整个的战争惨败而收场。这些失败的经验就成为犹大人的警惕。在希伯来文的马索拉圣经把七到九节哈曼十个儿子的名字用整栏的这个排列方式把它排出来，跟其他的经文分开。这种不寻常的排列方式有何意义呢？我们无法得知。不过在耶稣亚记十二章第九节到第二十四节里面记载被耶稣亚和以色列击败的迦南列王的名字，希伯来文也是用类似的方式把它排列出来的。当读的时候会在视觉上产生一个效果，似乎要凸显这些的仇敌他们是注定要被毁灭的。我们再来读从十一节读到十九节的经文。 当日将苏三成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苏三成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三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苏三人，就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亚达月14日，苏三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三，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但苏三的犹大人这13、1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所以住吴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14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当日王得知整个苏三城被杀的人数有500人，还有哈曼10个儿子，他就把这些的资料告诉以斯帖。很稀奇的，他又询问以斯帖是否知道在各省其他情形是如何。王也在这里应允以斯帖所求的都必给他。看来亚哈水陆王想进一步的取悦王后，因此他对于被杀的臣民不太关心。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君王的冷血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以斯帖他就请求让苏三的犹大人能够延长1天的时间来杀死他们的敌人，这个请求是超过莫迪改所下的谕令。莫迪改的谕令只准许在12月13日与仇敌作战，但是王照样允准以斯帖所要求的。以斯帖并且要求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体挂在木架上以示众，这种做法从现代人眼光来看显得十分的残忍，但这是古代战士的习惯手法。例如在古代扫罗王和他3个儿子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他们打败仗，扫罗跟约拿丹的尸身也被非利士人钉在伯山的城墙上示众。所以以斯帖在这里请求在苏三城延长1天，实际的原因如何经文没有说明。我们推论可能苏三城反犹太人士众多，所以1天之内无法全部杀掉这些人，他想借这个机会完全来制止往后可能的报复或者破坏犹大人的行动。不过不少的基督教还有犹太教的解经家对以斯帖这样的请求延长一日杀戮的行动都感到困惑，还有多所批评，认为这不太像是一位温柔女子所为。更有学者指出，犹大人在第二天的杀戮是滥杀无辜，因为根据哈曼的谕令，犹大人的敌人只能在13日击杀犹大人，所以14日对犹大人来讲他是安全的日子，不会遭受到敌人杀害的。而现在犹大人却反过来在14日要对不能杀害他们的敌人进行杀戮，这未免太过冷酷无情。所以以斯帖这样的请求普遍遭受到不少的批评。但是稀奇的，作者似乎无意要替以斯帖美言和掩饰什么，他只忠实的去记录这个历史，而且把第二个普尔节的由来交代说明就是了。我们也无法理解以斯帖他的合法理由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恐怕很难有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们若只是单凭以斯帖外在的行为去判断，没有去了解他内在的动机，也不清楚他身处外在的整个苏三的处境是如何，有的时候我们的评论可能会太过草率了。在14节15节这里讲王应允 以斯帖所求，他发布命令把哈曼十个儿子挂在木架上示众。在亚达月十四日的时候，苏珊城的犹大人就又杀了他们的敌人300人，没有夺取他们的财物。除了苏珊城之外，波斯其他各省的犹大人杀掉那些恨他们的人总共有75000人，也没有下手夺取他们的财物。犹大人就这样脱离了他们的仇敌，得享平安。从犹大人所杀死的敌人的数字来看，若这只是单指男丁的话，可以显示当时候反犹太人的运动是非常普遍的。上帝的百姓犹大人在亡国之后，面对帝国内不少各族的敌对压力，哈曼不过只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把反犹太人的情绪引爆到最高点就是了。在17节到19节，作者在这里说明普尔节这个节日的来龙去脉，也说明为什么有些地方连续2天庆祝普尔节。在波斯各省，就是那没有城墙乡村的犹大人，他们在亚达月，也就是12月13日起来自我防卫杀敌人，14日他们就设宴欢乐。可是在首都苏珊城的犹大人，就是他们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面的犹大人，他们在13日、14日2天杀戮仇敌，所以第15日安息，设宴欢乐。除了宴席外，他们还彼此的馈送礼物。经文记载到这里，给我们看见犹大人已经大获全胜，危机已经完全的解除。这节书虽然还没有结束，不过看来故事已经快要落幕了。在本章把以斯帖记的故事带到尾声，借着莫迪改的谕令，犹大人大获全胜，危机已经解除，从变灭绝的命运当中得着拯救。故事显然已经快要来到尾声的时候，这一场胜战的结果似乎按着上帝在古时候所应许的发生，波斯帝国里面的犹大人得蒙拯救，需要联系到早先耶和华跟以色列列祖立约的应许。在创世纪12章第3节，耶和华跟亚伯拉罕呢呼召他，对他应许如此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不论以斯帖、莫迪改以及当代的犹大人，他们的敬虔程度如何，但是上帝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了他跟列祖立约的这些的内容。上帝是那位不可见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推动者，是上帝的话语，是他的应许，确保他的百姓会继续的存活下去。上帝言出必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即使经过好几个世纪，上帝依旧信守他的承诺。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犹大人最终幸免一难，逃过了亚达月十三日的大屠杀。这一次的拯救事件是由一连串巧合看来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促成的。犹大人得蒙拯救，不是上帝施行大能神迹奇事，好像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神迹。甚至有学者还质疑以斯帖、莫迪改的道德操守，似乎他们不是完美无瑕的属灵典范。但即使真如学者所质疑的，我们要说上帝对他百姓的眷顾应许依然不落空。上帝隐藏在许多事情的背后，表面上是一些自然事情的发生正巧串联在一起所造成的结果。即使他们深陷在危机里面，上帝依然照着圣经上的应许眷顾他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犹大人的信心，或这就是莫迪改和以斯帖的信心，也是今天所有上帝儿女应该有的信心。 今天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如此，圣经的应许是我们信靠的基础，即使没有神迹，我们仍然相信圣经的话语，上帝所命令的事必然会发生。或许以斯帖记的整个写作的主旨，就是要我们在一个看不见上帝的世界里来思考信心的本质。上帝会介入人类的生活，就在我们一连串巧合的机遇里面，在所有的生命和历史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事实，就是上帝的临在和他的大能。即使我们在最艰困的时候，我们也许看不到上帝如何工作，可能我们也感觉不到他的同在，但是他能够，他也会照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我们蒙上帝呼召，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即使没有神迹，没有奇事，没有一些超自然的事件，我们仍然能够不凭眼见，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面。有一个很强壮的男人，他面临事业的重挫，更不幸的是他年轻的妻子又因病突然去世，留下了一个不满五岁的小女儿给这个大男人。这次礼拜在一个很小的教堂里面举行，丧礼非常的简单哀伤。丧礼结束了以后，邻居们纷纷来跟这个男人说，让我们来帮你照顾你的女儿吧，这几天就让她住在我们那个地方，免得直接回家太过伤心了。但是这个男人却感谢了这些邻舍们的好意，他决定跟他的孩子共同面对这一切。所以当这个男人跟他孩子回到这个看起来很空洞死寂的这个家里面，他想到他的妻子已经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他跟他的孩子就更显得哀伤。到了晚上，男人把这个孩子送上床，就把灯关上，但是他没有立刻就离开孩子的房间，他在黑暗当中静静的陪伴躺在他孩子的身边，两个人都难以入眠，孩子不断的啜泣，想念着不再会回来的母亲。这位爸爸听到孩子的哭泣，心如刀割，他也只能默默的让这个孩子来抒发他的哀伤。没有多久，这个小女孩停止了哭泣，做爸爸的以为她睡着了，于是他就很无助的仰起他的头来向上帝祷告。他说，天父啊，这是一个多么黑暗的夜晚，我们只能仰望你了。当他祷告完的时候，没有想到身旁的小女孩又开始哭泣了。爸爸就说，我以为你睡着了。小女孩说，我尝试着想要睡觉，可是就是睡不着。我也正在想，今天晚上这是一个多么黑暗的夜晚，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暗吗？暗到我都看不到你了。隔了一会，这个小女孩又在泪眼当中对她的父亲轻声地说，可是 Daddy， 不管多黑多暗，虽然我看不到你，可是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你会陪伴我的，对不对？因为你爱我。这位父亲听见了以后，就伸出他的膀臂，把他的小女儿搂在他的怀里，轻轻地拍着他，直到他真的睡着了。这个父亲在孩子睡着以后，他又开始流泪祷告，他重复着孩子的话向上帝呼求，他说，天父啊，这是一个多么黑暗的夜晚，黑到我都看不到你，但虽然我看不到你，可是我知道你就在我旁边，你会陪伴我的，对不对？因为你爱我。在以斯帖记里面的犹大人，他们亡国被掳到巴比伦，生活在一个充满异教色彩的异邦。 没有圣殿了，没有国家了。在那个看不见上帝的时代里，不管有多黑，不管有多暗，上帝对他百姓的眷顾依然如往昔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福大家。再会。 Hallelujah.